第十集，我一无所获地回去向三太太复命。三太太说，没什么，你下午接着找，尤其是二太太的院子周围要多留一点心。我留心了，甚至有一次爬到了树上向二太太的院子里张望，只看到孙妈端着一只碗从这个房间走到那个房间，然后再回来，一会儿冒着热气，一会儿只剩下一只冷冰冰的空碗。后来总算看到了陈和，我躲在冬青丛的后面，看到陈和从西边走来，叩响了二太太院子的门环，还是孙妈开的门。陈和急切地对孙妈说，孙妈，小姐在家吗？
不在。
小姐不是已经回来了吗？陈和说着想推开另外半扇门进去，被孙妈拦住了。孙妈不耐烦地对陈和说，小姐说了她不在，然后砰的一声关上了门。陈和抬起脚想踹上几下，往四周看看，又放下了。我远远地跟在陈和的后面，看他一路打着哈欠往住处走。陈和开了门进去，就把门关上了。我想他是睡觉了。我在外面等了好长时间，也不见陈和出来，肚子却开始叫了，想吃饭。我要赶紧回去，把这事儿告诉三太太。三太太听了我的汇报后，一言不发，只是把两只胳膊相互抱起来。过了好一会儿，才满眼通红地对我说，
继续跟着。
我就继续跟着陈和。那几天我像影子一样跟在陈和的屁股后头，不计不离，跟着他到了很多地方。当然也有几次是来到了二太太的院子前，但是无一例外，孙妈都把陈和打发走了。不知道小姐为什么不愿见他，陈和也拿孙妈没办法。我还跟陈和到过河边的老米库，现在金虎子和另外一个小伙子看守，门外养了两条大狗。陈和离得老远，狗就叫了起来，我没敢跟上去，找了个地沟趴进去，等着他出来。我在地沟里差点睡着了，狗的叫声惊醒了我。我看到陈和一路哼着小曲儿在吃东西，他经过我旁边时，我闻出了那种香味儿，是老鼠肉。陈和竟然还没改掉对老鼠的嗜好。陈和去过的地方真不少，最要命的是，有时候他也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出去走走，仅仅是因为无事可干。他或者会去小酒馆里坐坐，二两酒三碟菜，喝完了哼哼唱唱地回来了。陈和也会去逛街，漫无目的地东张西望。新米库快要建好了，这地方是他每天必定要去的。陈和对着一堆忙活着的人指手画脚地说上一通，再在米库里面转悠一圈就离开了。有一天的一个半下午， 我觉得陈和和平常不一样，出了兰家大院后，走路的速度就加快了，我要小跑才能不被他甩掉。陈和走得好像很谨慎，偶尔还会回头看看，这次盯梢真是让我很吃力。过了石拱桥和白门巷，陈和拐上了紫米街，又继续走，右拐进了天一巷，再走到了和八仙巷交界的十字路口，那里有很多大大小小的茶馆。陈和一闪身，然后就不见了。我已经跑得满头大汗，累得就想一屁股坐到地上，我知道这样跟下去也没什么意思，但是又一想，已经跑了半天了，就这样被甩掉更没意思，所以便决定继续跟着。但我得先找到他到哪里去了，是进了哪家茶馆了。我抱着头装作冷得受不了了，小心翼翼地钻进一家茶馆看了一下，没有，再换一家，又换一家，换了好几家，中间被老板或者店小二赶出来过两次，最后终于在一家不起眼的小茶馆看到了陈和。那家茶馆的门面很小，客人也少，加上陈和也不过才六个人。陈和对面坐着两个黑脸的汉子，其中一个胡子乱糟糟的，大冷的天还把袖子卷了起来。我躲在窗户外边，只露出两只眼，听不见他们在说什么，只见他们的脑袋凑在一块儿嘀咕着。后来陈和从口袋里掏出一把花的钞票塞给那个大胡子，大胡子放在手里掂了掂就装起来了，然后这两个黑脸汉子就离开了茶馆。我看到大胡子有点瘸，是左腿上的毛病，走起路来两个肩膀不一样高，耸一下又耸一下。陈和还坐在那里慢吞吞地喝完了剩下的茶，才付了钱离开。我回到兰家，天已经黑了，三太太有点生气地对我说，怎么回来的这么晚？你看到什么了？二管家去了天一巷和八仙巷的茶馆里，他和两个男的在那里喝茶。男的就不要说了，他见着了小姐没有？哦，对了，他还有没有见过其他女人？没有啊，就是男的，黑脸，一个是大胡子，还是个瘸子。男人有什么好说的？得了，吃饭去吧。可是那个人是个瘸子，瘸子有什么？又不是小姐瘸了，快快快，吃饭去吧。我的跟踪没有持续下去，兰家出事了。大管家智二先生和二管家陈和从新米库回来的路上被蒙面的歹人打了。兰家的新米库是个浩大的过程，如今已接近完工，它一直是在无声无息中进行的，这是智二先生的意思，也是他从老米库的抢劫事件中得到的启发。他不希望新米库在建好之前就遇到什么不幸。上次的那起抢劫事件至今 还没有头绪。可尽管如此，一个庞大的东西逐日拔地而起，还是引起了蓝塘人的关注。尤其是现在，作为一个新米库的规模和格局已经完全显现的时候，它不可避免地成为了蓝塘人茶余饭后最重要的谈资。知二先生为此非常谨慎，经常要陈和陪他一起去看看新米库。那天晚上，他们两人把新米库里里外外都仔细地检查了一遍，又叮嘱了临时雇来的十几个看守人，才一起提着灯笼离开米库。天有点黑，当他们穿过一条巷子时，发现前头站着三个黑影，气势汹汹的。陈和觉得有问题，转身看了一下后面，巷子尾也堵上了三个黑影。他们两人知道坏了，有人想着他们了。这时，前后的六个黑影一起往前走，把他们困在狭窄的小巷子里，想喊叫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六个人扑了上来，踩灭了他们的灯笼，接着就是一阵拳打脚踢，他们就被打趴下了。那些人他们都不认识，陈和看到他们都穿着黑衣，一块黑布遮住了嘴脸。智二先生在眼镜儿被打掉之前看到的也不比陈和多。打完了，那六人迅速地搜刮了他们身上的钱财就离开了。智二先生吓得魂儿都丢了一半，半天没能从地上爬起来。他从来没经过这种阵势，裤子都湿了。还是陈和搀着他跌跌撞撞地回到了蓝家大院。三太太当天夜里就带着我和红哥去看望智二先生和陈和。那时候我们都睡了，三太太的紧张之情溢于言表，她什么话都不说，走路也比平常要快得多。他在岔路口停留了片刻，决定还是先去看望智二先生。智二先生躺在床上，张大嘴巴喘着气儿，眼镜儿没了，知道睁着眼也看不到什么，就把眼睛闭上了。但是听说三太太来了，还是顽强地睁开了眼。他的左腿上夹着两块木板，右胳膊擦伤的地方刚刚涂好草药。大夫坐在一边，正在指点一个下人煎药。智二先生的老婆坐在床边，握着老头子青紫的手哭哭啼啼。智二先生让三太太坐，说他没法起来了。三太太让他躺好，一再表示真是对不住智二先生，为了蓝家操劳一生，老了还遭到歹人的毒手。他代表蓝家表示谢意并道歉，一番话说的智二先生老泪都下来了。大夫向三太太汇报了一下智二先生的伤势，还好只是左腿骨裂，内脏没有受到太大的伤害，更多的是皮肉伤。因为智二先生年纪大了，恐怕要躺在床上静养一段时间了。智二先生听了又难过了，说现在正是多事之秋，身为管家却不能为老爷太太分忧，实在是问心有愧啊。 说着说着，刚刚干掉的眼泪又出来了。三太太只好翻来覆去地安慰她，像是哄小孩，直到智二先生再次安静下来。我们来到时间不长，少爷就到了，此刻大夫已经告退了。少爷问过病情，寒暄了一通之后，红哥和煎药的丫头就扶着老太太到隔壁房间去了。屋子里就剩下三太太、少爷、智二先生和我。三太太要我坐到床边扶着智二先生，他们开始就兰家的家事谈了起来。智二先生叹了口气说：“哎，三太太、少爷，兰堂迟早也要打起来了。”三太太说：“智先生何出此言呢？米库遭抢，我和陈和遭劫。这人心不稳，看来已经不远了。”少爷也跟着说：“是啊，步云也说了，这战事像火球一样滚过来了，而且越滚越快。”三太太着急地说：“那该怎么办呢？”
哎呀，我也在着急呀，老爷那儿，您是知道的，现在就靠少爷和三太太了。
哎，智先生。少爷一听此言，连连摆手：“你可别指望我，对于料理家务这块，我是一窍不通的。三姨娘，还是您来吧，您对家里的各方面都比较熟悉，要不您就让我爸出来。可是爸爸他……哎呀，你也知道老爷他……”三太太说了半截的话就停住了，过了一会儿才说：“
真要是打起来，天下都乱了，我一个女人如何能撑得住啊？再说了，还有二太太在，也轮不到我说话呀。
三姨娘，您就多费心吧。二姨娘她身体不好，多少年来也不过问家事了。”
智二先生叹了一口气说：“哎呀，少爷，这个家早晚可都是你的。”